罗马书系列讲到154，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罗马书16章17至20节。维保罗牧师，2017年11月12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1月10日。请大家翻开圣经罗马书第16章，我们今天要一同查考第17至20节，看这些经文如何启示我们有关主的真理以及他对我们的要求。罗马书16章17至20节，现在请听神的话。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聚集在此聆听你的声音。感谢你借着圣灵，借着话语与圣礼亲自牧养我们的心，并居住在你百姓的赞美中。求你帮助我们看见这聚会的宝贵，也体会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奇妙的功，使我们得享你极大的平安与安慰，并认识你是何等荣耀的神。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记得多年前，我曾在一个较为自由派的宗派教会服侍。虽然那间教会在该宗派中算是较为保守的一支，但在他们的敬拜中，凭信徒、非长老或执事带领礼拜是很常见的事。有一次，一位凭信徒带领敬拜，他安排了类似呼应式的读词，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跟我重复的形式。他让会众一同背诵这些话，如果你能想象它，你就能实现它；如果你能梦想它，你就能成为它。快点把这句话记下来。这句出自威廉·亚瑟·沃德的名言，或许很适合放在迪士尼卡通里，但它绝不该出现在教会礼拜中，因为那并不是圣经的教导，而更像是一种积极思考、意向导向的心理暗示。当那句话被说出时，我坐在前排，转头一看，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会众都跟着重复了这些话，毫不思考。他们只是心想，你让我说我就说，你要我背我就背。这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那个宗派此后彻底的偏离了正道。其实早在那时，他已显出问题，如今更是每况愈下。许多较为保守的教会纷纷离开那个宗派，因为他们再也无法认同其信仰方向。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一个百年前还坚守圣经、极为保守的宗派会堕落至此？我必须说，在某个时刻，他们失去了遵行使徒所发劝勉的心，正如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所说的那样。或者正如犹大书三节所言，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为真道征战。在罗马书的结尾，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转折。在一连串问安与鼓励之后，保罗忽然插入一段警告。或许他这样做是因为热情友好与鼓励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属灵的智慧与分辨力，要认出那些披着羊皮的狼。主耶稣亲自警戒我们这一点，圣经中也多次提到这些没有羽的云彩出现在教会之中。保罗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在我的观察中，仇敌最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就是让人以为分裂本身就是坏事。我甚至听过一些人引用这节经文来证明分裂不好。 他们说，看吧，圣经说要躲开那些制造分裂的人。于是他们认为，凡制造分裂的，必定是在信仰上错误的一方。但若我们仔细读，就会发现经文并不是这样说的。保罗并没有说要躲开那些制造分裂的人，而是说要躲开那些制造分裂并引人跌倒、背乎你们所学之真道的人。从某个角度来说，纷争和结党确实被列为肉体的行为，见加拉太书五章，那是出于私欲不必要的争斗。但请让我提醒你，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人物比耶稣基督更分裂。我不是夸张地说，这是主亲自说的。在马太福音十章34至37节，主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并非比喻，而是历史事实。在逼迫临到时，儿子举报父亲，父亲出卖妻子，信仰的冲突深入家庭内部。真理的本性在堕落的世界中必然是带来分裂的。真理如同神的道，是两刃的剑，能刺入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深深切入人心。真理常使人难以忍受，甚至感到疼痛，但却极其必要。我们若自欺地以为错误不值得反对，时间久了会自然消失，那是危险的错觉。无论在教会、婚姻、关系或工作中，尤其在教会中，那种宁求和平、不计真理的态度，往往成为教会灭亡的挽歌。因为仇敌绝不会因此罢休，他不会退让，他会继续进攻。仇敌没有界限，也不守真理。他会说谎、欺骗、偷窃、挑起征战，而我们基督徒却被呼召要在真理的界限内征战。保罗教导说，那些制造分裂、引人跌倒、背乎真道的是错误的。凡传播虚假的要被标明出来。这里留意一词，在希腊文一级仔细观察。保罗的意思是，这些人要被识别出来，然后避开。避开并不容易，也不意味着要粗鲁无礼。但有时我们必须明白，继续与传播谬误的人纠缠下去并不总是有益的。有时候我们要懂得结束对话，正如主耶稣所说，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继续前行。他也说过，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有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人已不值得再辩论下去，只能避开。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对的？当保罗说要避开那些背乎你们所学之真道的人时，我们如何确信我们所学的真道是对的？对使徒保罗来说，这话容易说，他是受启示的使徒。但对今日的牧者而言，如保罗牧师、戴尔牧师、罗恩牧师或安迪牧师，我们都有许多牧师，却没有一个是无误的。那我们如何分辨？当别人手拿圣经引用经文给你看时，你可能心想，也许他说的有道理。我在讲到开头举的例子，若你能想象就能实现，很容易辨别为不合圣经，但有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记得有一次晚上，我在教导一门课，主题大概是末世论。我在课堂上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后来有位绅士举手，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请问你自己对你所讲的这些有多大的把握？他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确实讲得很坚定，好像我完全确信自己是对的。当我在课堂上据理陈词时，这个问题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我后来仔细想了很久， 也特意去和那位弟兄谈，因为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问题与经文本身或我所提出的论点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你看起来很确信自己是对的。你怎么知道你是对的？你有多确定你是对的？我最后的回答是，我不会把正点的权柄加在自己身上。我是会犯错的，这是人的本性。而这正是为什么一些如今被现代西方福音派轻视甚至认为过时的东西，其实仍极为宝贵，那就是信经、信条与药理问答。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提到信经、信条或药理问答，许多人便会不耐烦地叹气，仿佛这些东西让我们被传统所奴役。我听过不止一次这样的说法，你有你的信条，我有我的圣经。你有你的信经，我有基督。听起来好像很虔诚，不是吗？但当你继续问，那你认为圣经教导了什么？请告诉我，你心中的基督是谁？这时，他们一开始解释，就会暴露出，其实他们也有信条，也有神学体系。我并非对这种反对意见毫无理解。主耶稣也确实责备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废弃神的诫命，用自己的遗传代替神的道。你们为什么废弃神的诫命，用人的遗传代替呢？这确实是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徒对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有力批评，因为天主教是教会传统与圣经同等权威。使徒保罗也多次称赞信徒坚守所传给他们的传统。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你有没有传统，因为每个人都有，无论是神学的传统，或是礼仪的传统、敬拜的次序、祷告的形式，人人都有。真正的问题是，你的传统是否合乎圣经？不久前，我与一位弟兄就马太福音18章争论。主说，若是不听教诲，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说，这里的教诲，我认为是执掌老会，因为让整间会众都来处理审判是不太合理的。那位弟兄立刻反驳我，你是在把你对教会的理解强加在经文上。老实说，他说的也有道理。我试着解释我为何得出那样的结论，但他坚持说，你只是把自己的立场硬套在这个词上。我们争论了好一阵，最后我问他，那你认为教会是什么意思？他说，指所有信圣经的基督徒。我忍不住说，真的吗？如果你指责我把自己的定义强加在教会上，那么你自己不也在这样做吗？因为经文只写着教会，既没写所有信圣经的基督徒，也没写长老。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他到底指什么。换句话说，他所做的与我一样，我们都在解释，都在给这词加上自己的理解。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当我读完圣经宣告以上是神的话语后，接下来我抬起头向大家讲解我认为这段经文的意思，这本身就是一种解释。那么我是无误的吗？当然不是。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既然人和教会都会犯错，那么我们对经文的理解是否是历代基督徒共同认同经过考验的正统信仰？是否经得起教会历史与信仰群体的检验？还是只是我今天早上临时想出来的个人见解？或至曾如此形容那些轻视信经与信条的人，真正的争论并不是神的话语与人的信条之间的对立，而是历代圣徒经过考验的集体信仰与拒绝信条者那未经引导孤立的个人判断之间的对立。我们刚才宣读的尼西亚信经，写于1700多年前，近2000年来一直被正统的基督教所接纳与坚守。这与若你能想象就能实现之类的人本口号有天壤之别。我们的教会也有自己的信仰告白。 事实上，每个教会都有，即便有的教会不愿承认。每个教会都应当能够清楚地说，这就是我们认为圣经所教导的真理。我们的信仰告白并未详尽涵盖神学的每个细节，在其范围之内仍有讨论与分歧的空间。我们今天下午要召开长老会，并非所有长老在神学细节上完全一致，但我们都承诺在信仰告白的框架内持守立场。例如，在末世论上，我个人是后千禧年派，而有的长老是无千禧年派。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框架下讨论，但依然共同认信教会的核心信仰。信条与信经并非无误，但他们是历经考验的，总体上清楚陈明了我们作为教会所信的内容。我们并不掩饰这一点。因此，回到经文，若有人传讲的内容与我们的信仰告白相违背，就应当被留意，被警惕。我没有权柄随意站在讲台上宣布，从今天起，整个教会都要接受我个人心想出来的观点。如果我真这样做，我保证今天的长老会一定会质疑我，保罗牧师，你今天的讲论已经超出了我们信仰告白的界限。每隔几年，我们宗派正统长老会这牧师都会接受一次神学监督会议，长老们会问，自从你案例以来，你的神学信念有改变吗？我都如实回答，没有。但如果哪天我说，我不再相信三位一体，不再相信神的护理，或者我改信浸礼派，那么他们有责任让我离开牧职，因为那已越出了我们所认定为圣经真理的范围。因此，我们必须谨慎，不能让异端的言语在教会中被轻易传送。或许你会问，这些真的那么重要吗？让我告诉你，一切错误与谬误都有起点，也都有归宿。我一直坚信，若一个人能正确地理解救恩，那将影响他对整本圣经的理解。我们是因恩典借着信心得救。若我们真正明白十字架的意义，那就会塑造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对末世的理解，对教会生活的看法。同样，当这些根本性的真理被误解时，无论那是有意或无意的，但毫无疑问，那正是撒旦攻击的目标。仇敌要使十字架失去效力，要让我们对基督的位格与工作产生混乱与误解。所有的错误，最终都会指向这里，都会扭曲十字架。因此，我们必须揭露他们，辨认他们，正如保罗所说，要避开那些散播虚假之人。接着，保罗在下一节指出我们的脆弱之处，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请注意，这里所提到的那些人，表面上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出现的。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保罗说他们不服侍主耶稣基督。这表示他们声称自己是在服侍主，但实际上不是。他们背后有别的动机。保罗称那动机为自己的肚腹，也就是直属肉体的欲望。我们无法轻易看出别人内心的动机，除非他们自己说出来，但往往是权力、金钱、地位或骄傲。无论如何，保罗指出他们并非在服侍基督，而是在服侍别的东西。我们至少能警醒的一点是，他们常用花言巧语和奉承的言辞，以甜言蜜语迷惑那些心地单纯的人。这些人，他们在传教，他们要得门徒，要有追随者。他们并非自己持守错误而不传播，他们有错误，并且试图拉更多人一同上他们的错谬之舟。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这其中的黑暗。保罗在这一段结尾要指出，他们的作为最终与撒旦的工作相连。保罗并不总是这样说， 但在这里，他确实要把这类问题与魔鬼的作为相连。至于愚蒙人，我们也许都很自信地认为，保罗所说的那些愚蒙人并不是我们。那不是我。我可不愚蒙。我们不会是箴言14章15节上半句中所说的那种人，愚蒙人是话都信的。这会是你吗？会是我吗？我本来也不认为是我，也不认为那是当时教会中四分之三的人，可他们却在无意识中吟诵着异端。我们都更愿意把自己归入那节经文的下半句，箴言14章15节下半句，通达人步步谨慎。我们都认为自己属于那一类人，不是吗？但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想法，骄傲在败坏以先。一旦我们心想，我太聪明，太谨慎，太机敏，没人能骗我，那就正走在跌倒的边缘了。保罗提醒我们要用心思去分辨，要殷勤思考，因为我们极容易落入那类人中。正如切斯特顿一句名言所说，当一个人不再信神时，他并不是从此什么都不信，而是什么都信。这话极为贴切。那些陷入这种境地的人，并不觉得自己是什么都信的愚昧人，他们自以为是理性聪慧的人，太聪明，以至于不信神。但若你问他们，那你信什么？接下来的讨论便会变得十分复杂。我必须承认，并不是要贬低我所生活的文化，我仍然认同迈克尔·梅德维德的说法，我们生活在神赐的青翠大地上最伟大的国家中，我仍然爱国，也深信美国是伟大的国家。但当我看到如今流行的书籍，甚至是所谓的基督教书籍，看到电影，甚至所谓的基督教电影，听到歌曲，甚至所谓的基督教歌曲时，我心中却充满忧虑。例如小屋 The Shack， 有许多基督徒跑来兴奋地对我说，保罗牧师，你看过小屋吗？太感人了。但我告诉你，那是异端。再比如达芬奇密码，许多人被那书所动摇，我不得不写文章，开课程来纠正大家不要相信丹·布朗那种半真半假的虚构。我称之为事实加虚构的故事。再比如多年前流行的雅比斯的祷告。似乎现代西方的福音派教会已经成了一艘渔人之船，只要灯光美，音乐动听，言语流畅，情感煽动，就什么都信。我们失去了分辨力，我们需要恢复批判性的思维。保罗接着指出，我们之所以容易受骗，是因为一种特定的脆弱。罗马书16章19节，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罗马教会以信心闻名于世，见第一章，在这里又被称为顺服的教会。虽然他们也有问题，但总体而言，他们是忠心顺服的教会，保罗因此欢喜。照样，当我看到我们教会里有这样的情况时，我也会欢喜。我妻子常说，我们有一个多么美好的教会。我很爱听他这样说，因为他是个诚实的人，不会说自己不信的话。确实，当人们忠心顺服时，那是极美的事。然而，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温柔、忠心的信徒，往往成为假教师和骗子最容易下手的对象。我得承认，我自己在分辨上也并非强项。我这个人太容易心软了，你可以问我的孩子们，他们知道要什么事该去找谁。我要强调，这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你们的问题。我和妻子最近在意大利参观了许多罗马的大教堂，其中一些价值恐怕高达数亿欧元，像圣彼得大教堂可能价值超过十亿。而在这些大教堂外，常能看到乞讨者摆出各种戏剧性的姿势向游客乞求。 你明白这种感受吗？你正走进宏伟的圣殿，却看见门外一个衣衫褴褛的妇人跪地举杯，那种情境令人心生矛盾。走进这座价值连城的教堂，却无视门口那位伸手乞讨的穷人，这感觉多么虚伪。你会想，我不想像那在去耶利哥路上对伤者视而不见的祭司，我想做那位撒玛利亚人。既然讲到乞讨的问题，就让我稍作延伸。保罗再次强调的要点是，罗马教会这些温柔、忠心、乐意行善的信徒很容易被恶人利用。所以信徒要有智慧，不可轻信。至于我们该不该给乞讨者施舍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是这样的。每当遇到流浪者或街头乞讨者，我会先判断是否存在迫切或危及生命的需要。例如，他们是否面临即将冻死、饿死或其他威胁生命的情况。如果确实如此，我不能走开，我必须伸出援手。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多次，我深信若在明知对方危在旦夕时却袖手旁观，那是错误的。但若对方并非处在这种紧急状态，我认为更智慧的做法是，对那些真心关怀饥饿和无家可归者的信徒而言，要以更深思熟虑的方式去行善，而不仅仅是为了减轻内疚而掏出5美元。那样做也许让你一时心安，却并非真正的怜悯。若你真有负担，请参与那些有智慧、有系统的事工，例如救济站、流浪者中心、饥饿事工。那才是善用神所赐资源的方式。保罗的重点就在这里，要在善上有智慧，在恶上单纯。否则，你的善良就会被人利用。他在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也说过，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然而我发现当今社会恰恰相反，许多人以了解黑暗为荣，觉得自己见多识广。他们熟悉毒品的名字，能背出污秽歌曲的歌词，自诩见识世事。但保罗说的正好相反，他要我们在恶事上天真，在善事上精明。说得直接一点，能在邪恶的事上保持一点天真，其实是一种清新与蒙福。有时候当我看到一些年轻人18岁、22岁、23岁但他们身上仍带着14岁的那份单纯时，我其实挺喜欢那样的。那种纯真令人欣喜。但我们常面对一个很难平衡的张力，一方面我们应当成熟，另一方面我们又该保守那属孩童的心。这两者要同时并存并不容易，可圣经却一次又一次地教导我们这样行。耶稣曾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灵巧一词其实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智慧，而是指一种深思熟虑、洞察力强的心思，能看清局势，明白事态。而驯良则意味着没有恶的掺杂，就如雅各所说，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1章27节。我们要立志不让自己被玷污。保罗在别处也提醒我们，滥交是败坏善行的。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我常对孩子们说，你若和猪同卧，醒来时身上必满是泥。我们必须谨慎，我们要有果效，要做主公，要传福音，要像约伯的朋友那样坐在尘土中与人同苦。但有一件事我们绝不可做，那就是以己灵魂的败坏为代价。我们要对恶单纯，对诱惑警醒。说到蛇，保罗在罗马书中总结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他以这样的祝福作结。但这践踏撒旦的应许，其实早在创世纪3章15节中就已出现，那是福音最初的应许。 人类堕落之后，神对蛇宣告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也就是说，从那时起，神的子民与仇敌之间便存在冲突。最终，这女人的后裔指向基督，而仇敌就是魔鬼。魔鬼要伤害基督的脚跟，但基督却要践踏他的头。也有一本做打碎或压碎，意思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彻底的胜利。这场胜利的巅峰正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这后裔的脉络贯穿整本圣经，因此四福音书中有两卷以家谱开篇，好让我们追溯这应许的种子，一直到耶稣。他过着完全公义的生活，又在十字架上舍命，战胜了我们最大的仇敌魔鬼、死亡与黑暗。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中教导我们，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也就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然而尽管胜利已在十字架上完成，圣经却仍提醒我们，魔鬼如今仍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我们要抵挡魔鬼，雅各书四章七节。保罗也警告我们，魔鬼会设下网罗要陷害人，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这些经文都提醒我们，仇敌仍在活动，我们必须警醒。然而魔鬼是一个已被定罪的仇敌，他的结局必定是被扔在火湖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二十章十节。神学家普遍认为，我们有三个主要的属灵敌人，世界、肉体和魔鬼。这三者如何彼此作用，我们暂且不深究，但这三者确实是信徒的仇敌。约翰告诉我们，耶稣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保罗在罗马教会所面对的分裂之事，正是魔鬼的作为的一种体现。那些造成纷争的人，其实正行在仇敌的诡计中。因此，当保罗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时，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句话确实不容易理解，因为若是在十字架之前，我们自然会认为他指的就是基督的受死，但这句话用的是将来时，且是在十字架之后写成的，所以他显然不是指十字架的事件。有些人说这指的是启示录二十章十节终末日的情景，但如果那快要指的是两千年后才发生的事，那就不再有很快的意义了。有人也许会说，对神而言，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话固然真实，彼得后书三章八节，但保罗写信的对象不是神，而是我们。他是在以人的时间视角说话，在信徒的生命与历史进程中，神快要践踏撒旦。因此，我认为最合理的理解是，尽管我们仍在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但我们可以确信，当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时，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至十三节，那位赐平安的神已经为一切攻击者、恶人、邪恶势力定了止息的日子。无论是恶人、邪恶的国度或邪恶的思潮，他们都有自己的十五分钟，过后便烟消云散。唯有一个机构、一个团体是神应许要存留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就是教会。耶稣应许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他指的就是教会。而这场伟大的胜利 正如神学家所指出的，并非出于人的力量，也不是靠人的聪明，而是出于基督，出于他对黑暗与死亡的胜利。因此，我们今日必须自问，我们的教会是否仍是真正的教会？因为仅仅在建筑外写上教会两个字，并不能使它成为教会。让我用我们信仰告白中的一段话作结，它既是警告，也带来安慰。告白说，天下最纯正的教会，也难免有错谬与混杂。有些教会甚至已完全堕落，不再是基督的教会，而成为撒旦的会堂。然而，地上总必有教会，照着神的旨意敬拜他。威斯敏斯德信条25章5节。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祈求自己能成为一间真实的教会，忠心传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我们祷告，天父神，我们求你赐下智慧，使我们能辨别真理，认出错误。求你保守你的教会，使你的名在其中被高举，被尊崇。我们奉他圣洁的名祈求，阿们。